现在这个政策放开了，自己出门迈脚出去求法，到附近去找能灌顶的老师，去灌顶。这个灌顶都相当于元印老人跟齐老师给你灌顶，但是需要你迈开脚自己出去求。你可以告诉管理员你在哪里，然后他们给你推荐最近的灌顶老师。
老师啊，就是我修行的过程中，就是打坐的过程中，这个念六字大明咒，念着念着就给念错了。然后就是以前吧，是念的阿弥陀佛的，念着念着就跑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不会金刚持，就是因为以前自己就是念也都是心里念，就是嘴巴根本不动的，就是让动嘴巴的我还不会。这样感觉就是很受影响，就一直感觉是定不下来，就一直在这个上面就困扰。
这个蔡菲菲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这个念六字大明咒会窜到阿弥陀佛上，那你这样，你那个第一个你发现你在座上念到阿弥陀佛上了，你就回来就行了，你回到咒语上，你回到六字明上。不要担心，没关系啊，回来就行了。就是在你有意识的时候，你念的是六字大明咒，这就可以了。你别故意跑到那个其他的佛号上啊，等等的，这就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是想让这种现象少发生，那么你坐下也可以多持六字明，坐上持六字明，坐下也多持六字明，这种情况就不大会发生了。其实它发生了也没事儿，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个嘴唇微动的这种情况啊，你不要担心，你只要念就行了，你这个嘴唇动不动没有关系啊，你不要考虑这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金刚持不出声，嘴唇微动，你别把它想得太死板了。其实在打坐的过程中，有的时候还需要大声念，有的时候快入定了，嘴唇就是不动，它不是那么死板的。你刚开始你掌握不了，你就只管念，你出声不出声都没事儿，哪怕你默念也没事儿，你先念，到后面打坐的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它不出声，然后嘴唇微动是最好的。前面你先别拿捏这些，你只要能念就行。我们说的这个念并不是嘴里念，是心里面想的是六字大明咒，另外一个轻松流畅的去持这个六字大明咒的佛号就行了。也就是不管你念的好不好，你都只管念。这个念呀，是上面有一个金，下面有一个心，你要注意突出的是心，你心里想的是六字大明咒，轻松自然流畅的，你知道你在念，这就行。至于出不出声，嘴唇微不微动啊，什么什么别的，这些都不要管了，都别在意了。然后发现没有念到六字大明咒，而念到佛号上了，其他的你就回来继续念六字大明咒，其他的不要多想就行了。也就是简单来说，就四个字儿，只管念咒。再简单点儿，就变成了一个事儿，就是只管念咒，就是只有念咒这件事儿，没有其他的事儿。你说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你别管了，你就只管Om Mani Padme Hum就行了啊。这个问题回答完毕。坐上这个不能专注，会有妄念，不能专注到咒语上。哎，你说的这个你觉得很糟糕，我觉得很好，因为你发现有妄念了，你都回到咒上了，只要你回来就行，不在于让他这个念头灭掉，不在于那个念头灭掉，那个念头有或者没有都没有关系，关键你要持咒，就是发现没有念咒，你回到咒语上都行了。没有让你坐上的时候不许起一个念头，你知道吗？没有让你不许起一个念头，而是念头他走他的，你念你的咒，他走他的念头，你注意你的咒语，你只许照顾咒语，不许照顾有没有念头，念头是什么，念头跑多远了，都不许照顾这些。坐上也不许灵光一现啊，哎呀又想到了什么东西，或者坐上会不会开悟，没有这些，坐上你就照顾咒语就行了。这个问题也说完了。随妄本净并不是说随便打妄想，反正本来清净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随妄本净的意思是歇下狂心，狂心即是菩提，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歇啊、歇就是这个歇，歇下这个歇，就是歇妄，这个妄全部歇下，这个就是真，它不用另外一个真，是这个意思。它并不是随便打妄想，反正本来清净的意思。元印老人解释的很清楚，随着这个妄，观察到这个妄本身不可得。 是从这儿观察到这个妄本身不可得，也没有妄不妄的，从这个地方上，这个就是真境，说的是这个，就是卸下狂心即是菩提，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里面说的很清楚，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让他随便打妄想。随便打什么妄想啊，即便本来清净也不许随便打妄想，本来清净能让你随便打妄想，你随便打妄想那就可以不是本来清净了，那就是本来是污染的了，那这也可以的。你既然随便打妄想，哪能随便打妄想呢？不许随便打妄想啊。嗯，赵立明的赵立平的这个，你看看也可以再接着说说探讨探讨。歇下狂心即是菩提，歇下狂心即是菩提，老人说了，歇下狂心即是菩提，是在这儿的，并不是说让他就是随便打妄想，你开什么玩笑，随便打什么妄想，你要是随便打妄想，那可以说本来是污染，这样也行吗？你能随便打这个妄想吗？哪可能是随便打妄想呢？后面呢我也看了，就是赵师兄发的这个随妄本经，到后面呢我刚才只看到了西夏狂心即是菩提，后面呢我也看了，随着这个妄，随着这个妄，你这么说吧，随妄本经它不是说随着妄想，因为它本来清净，你这样解，随妄本，随着这个妄追追追追到他那个本，他那个本那个地方没有妄和不妄，那个妄也是虚妄的，清净也是清净的，这个叫随妄本净。你就是说你别把随妄本净的那个断句断成随妄逗号本净，你别这么断，你断成随妄本，你追着这个妄追他的本，追他的本，追他的本，看的是什么，这个妄也是虚妄的，清净也虚妄是清，这个污染是清，这个虚妄的，清净也是虚妄的，这个真实也是虚，也是不可得的，虚妄也是不可得的，追到这儿，随妄子本，随着这个妄想的本，发现这个本这里了不可得，什么都没有，这是说到这儿了，这是说的回光返照的意思。赵师兄的这个我回答完了。你要是追随到妄的本这儿，追随到妄的本这儿，发现这里了不可得了，了不可得了，那个妄就歇下来了。这个既然了不可得了，还妄什么妄啊，也没有什么妄，也没有什么净，这个随妄本后面的这个净，你可以理解成是针对着前面的妄说的那个净，这个时候的净就是不是虚妄，它并不是虚妄。你说的是本来清净，你他就是随便瞎猜的，他是随便瞎猜的，他有那个前面随便妄想，他根本都永远说不到本来清净这儿。300来座的师兄在这儿随便打妄想，因为本来清净。我觉得300来座的师兄，我建议他，我就现在发现有这样的人，就是打气啊，这一次聊天呢，这个也可能是难以交流，自己在家打啊什么的，还是咋回事，就是他们打妄想哈，他们平时打着妄想，他们还以为自己在用功在思索，就是在那随便打妄想，坐下真的是放野马，那个思维很狂放，放野马。然后左思维右思维出了好多理解，他还以为自己悟到了，就是确实有这一批这样的人。我觉得像这一类的人，就是你说行乞谢绝，他不服气，他总是在理解上，他觉得他理解到了，他什么东西他都能给你解释清楚。我觉得这样的人，我建议他参哪一个呢？我建议他参那个不行乞水牛，空手把锄头，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云门禅师的那个面南看北斗，面向西看东。为什么禅师能够面向西看东？为什么面南能够看到北斗？他给解释解释，他给我解释解释。那难道禅师是忽悠你？禅师是骗你？为什么空手把锄头？为什么不行骑水牛？这是禅师的真实的话，禅师不会打妄语的，那个祖师不会打妄语的。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觉得这种的人可以让他参参这个，这些人就是打妄想打惯了，放野马放惯了，根本就都不知道，他还以为自己在用功呢，他都不知道他的天天在打妄想。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不可能靠思索和猜测出来，明心见性也绝不是学什么语了，明心见性也不是看到什么话你认可了，你就是看到什么话你认可了，那还不是你，不是你看到了什么话认可了，你看到了什么话你真认可了，就该把这句话先就是扔开它，也就是这么说吧，如果本来清净你认可了，本来清净你应该给它扔开，扔到踹到垃圾桶里，扔到厕所里头，给它冲到下水道里冲喽。你真的认可本来清净，本来清净就是干始觉，本来清净是什么干始觉？崔建卫说的，千坐100多坐，有几次在坐下刚睡醒的时候 身心都不存在了，但是也没有断灭，没有念头，整个人后面呢，整个人懵了一样的，那是后面的事儿了。我现在问你，你说身心世界都不存在了，现在身心世界还存在吗？现在身心世界还存在吗？崔建卫，我问你，这是问崔建卫的。年后哪里有打新中心呢？深圳有，深圳有，你义工跟你联系，或者你跟义工联系，他告诉你联系方式。今年的立冬啊是2月4号，应该是初七左右，这个就是今年的立春，立春呢就比较晚，严格来说在立春之前打七都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今年呢前期是那个政策，就是那个防疫政策比较紧，后期呢是就是阳，这个是耽误了就是这个身体的康复，还有照料家人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今年特殊，如果真想打七，那就接着打开，接着打，就是说的是可以开打七的地方。你们各地我也建议，我也倡议，就是说今年没有打七，你觉得春节以后你有这个体力精力和时间的话，那么你打一打，也就当方便期这样打，你严格的按照打七的打，我认为也可以的，我认为祖师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提倡各地都不妨再接着打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师兄们如果愿意自己在家闭关打七，就是也可以，也很好。你也可以跟我们义工联系，我们有一个就是自己各自在家打七，然后有问题你可以问我们的群，这个群里也是就是有我袁荣张浩，我们都在里面，你随时可以艾特我们，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要是要到道场来打七，深圳有，你也是跟义工联系，他会告诉你的具体联系谁啊。一直持续到2月底。嗯，好了，这个关于张艳霞的问题也说完了。他没追到这儿，打算放手不干了。哎呀，就天天瞎打妄想，胡扯，胡乱八扯，胡说八道。嗯，就是那么轻易，那么随便。嗯，不是那样的，他理解错了，让他好好看老人的这一段，对老人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老人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老人说的就是要追溯到本质，追溯到本质的这个本质无法形容，所以勉强用了一个净字，他用不要用这个本来清净这个地方就打个马虎眼，就在那随便打妄想了，胡扯。本来清净这里不是随便打妄想，本来清净这里是整日吃饭不咬到一粒米，整日穿衣为这个挂到一丝纱，他能做到吗？他做不到就不要这么说，也别要学这句话，学这句话都是吹牛。也就是简单来说吧，啥时候都不能随便打妄想。说完了。楞严经说的12类众生有土木金石2类，土木金石和其他，土木金石和其他10类能轮转吗？有望敷衍，即转为人。即人转为土木金石的例子，那么土木金石会向有形转化吗？啊，这个12类众生的这个土木金石啊，这个是这样的，许师兄啊，这个12类众生里的这个土木金石，我的理解可能经文原文好像有这个意思，而且呢就是这个修行的过程中也有这种的例子，你知道吧，它并不是说的是就是土木金石就是永远是土木金石了，它是就是暂时压服自己的妄想，暂时的压服自己的妄想，压硬压，压成了土木金石，也就是这么说吧，它不是真正的土木金石，它是化成了土木金石，你知道吧，它是化成了土木金石，它压，因缘到了，它又这个妄想又起来了，它又从土木金石中出来了，我理解是就是他压着化成了土木金石，但是他是暂时的，他压到一定的时候啊，这个妄想你再压，压到一定的时候，因缘起来，你又开始起念头了，也就是说他化成土木金石的这个是暂时的，等到有因缘起来了，他又就是离开了这个土木金石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土木金石就是这么说吧，化成土木金石，或者说借助在土木金石上。是这样比较好理解，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土木金石并不是这个就是那种的土木金石，是它化成的土木金石，等到这个因缘到了，它又从这里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是12类众生。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还找到过一些例子，举这个例子，有那个土木金石有过一例这种情况啊，好像是中国史诗上的一个记载还是什么记载，就是那个石头，那个时候的头，他那个石头上 他虽然就是那个推着，虽然是个石头，那个石头上是可以限字的，你问他问题他还能回答，他就是他做功夫做的时间长了，压着压着压成了石头。嗯，是这一类的，他是暂时吧，就是他这么说吧，他跟那个其他的土木金石他不一样，他是暂时的成为土木金石，这样理解吧。许师兄的这个说我回答完了。千座有一个多月，感觉不像百座时那么有心劲儿，情绪消沉，甚至有一种不想做下去的念头，因为害怕要重新开始，没敢断坐。可是大年初一没有加念辞世咒，我这是不是出离心不坚强？你这不是出离心不坚强，你这是有很大的进步，你知道吗？你那个心劲儿，你觉得哎呀，我要奔着这个努力啊，用功啊，加油啊，那个努力的心，你没觉得你这个努力的心劲儿，你在世间法上也是这么笨吗？你觉得你那是努力，那是狂啊，那是狂心啊，狂心歇下去了。嗯，你感觉到没什么劲儿了，没什么劲儿，你也没有不做下去，我觉得就很好。嗯，就这么说吧，我觉得你是进步的表现，我看着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呢。你怎么会觉得退步了呢？你这样，你千座过去，就是你百座过去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正体启用百则，正体启用百则二组的，就是二组的正体启用百则，你那个就是给百座以后看的。你看看那个启用是怎么启用，你看看你的这个是什么情况，那些所有的你觉得退步的情况，你去找那一百个情况，大约应该在中间吧，可能是20到60之间，可能就有，就是它一共有100条，20条在60条之间，大概就有你这些情况，你这些情况什么的，就是哎呀，好像是不是没劲儿啊，什么什么的，觉得怎么怎么样啊，就不对了什么的，可能就有你这样，你觉得不好的现象，实际上是好现象，你知道吧？不是不好，不是不好，没劲儿了，你就这么说吧，没劲儿了，你还活着呢，那就是没劲儿了，你还坐着呢，本来坐就是平常事儿，就不应该是夹着劲儿坐，坐就是坐，他不是说要夹着劲儿坐，夹着劲儿坐就是不对的。你这个劲儿加得太厉害了，所以你觉得情绪消沉，实际上你那个情绪就是平常了，就是平淡了，它咋是消沉呢？这是这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不想做下去的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有的，但是你就是因为害怕要重新开始，所以没敢断坐。我也是啊，我也是啊，我一想着要重新开始，那太可惜了，不行，我就坚持下去了，幸亏坚持下去了。你要是不坚持下去断的话，会后悔的，会后悔的，知道吧？你要是就是就这么说吧，每个人在做千座的时候都会有不想做的时候，不想做的时候你也坚持过来了，你就不会后悔，知道吧？你别总是斗志昂扬，这个心气儿极高，积极性很强的去做那个打那个坐，不是的，不是的，打坐就是打坐，不管你想，不管你不想，打了就是打了，要打就是要打，没有什么就是要，也就是加着劲儿的打或者不加劲儿的打。这么说吧，就像是吃饭。你想吃饭是一顿，你不是顿顿饭就想都想吃饭呢，知道吗？那也要吃。嗯，睡觉也是一样的，就这样就这样来啊。嗯，你这个就是加劲儿太重了，对那个就是愿景太强了，所以你就有这个。其实你那不是形成情绪消沉，应该是情绪平淡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年初一没有加念辞世咒，已经过去了，忘了，没有这回事儿。没有，不存在大年初一没有念辞世咒这回事儿，你不存在这回事儿，听我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明年的大年初一要念啊。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样的心是不是出离心不坚强啊？出离什么呀，出离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可出离啊？你要往哪儿出离去啊？这个地方怎么你了？这个地方哪儿招你惹你了？你要出离，出离什么呀？你要往哪儿去啊？你要往哪儿去？你能保证去了那儿你就不想再逃离了吗？出离个什么出离啊？行了，你别强调那个出离心了，我们说的是菩提，知道吧？第一印是菩提心印，第二印是菩提心成就印，第三个是正受菩提印，第四个如来母印，什么第六，就是我们这六个手印里头强调的是菩提。什么是菩提啊？菩提就是正等正觉。发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发菩提心不是说啊，我要干劲儿，那个起这种干劲儿，好好的干，勇猛，不是那个。这个发菩提心就是发正等正觉之心，也就是发明你的心地，发明心地就叫做发菩提心，知道吗？这个是正等正觉之心，不是说加油干之心。我们心中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偈，一个偈子，这个是出自 记得是出自大宝基金，大宝基金，或者是大基金，就是有这样一个句子，我们新中心经常引用的，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这个修行啊，不是说起个念要哎呀要干呐、啊，你觉得你这是修行，这是打妄想，这可不是修行啊。你应该看正体起用百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也不是都这样，你也不是都你所谓的消沉，你也有特别有干劲儿的时候。你要是特别有干劲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干劲儿用到佳作上，佳完了就平淡了，佳完了就平淡了。你特别想不安心，特别有干劲儿的时候，那你就佳作。总之，王瑞珍，我看着你这都是好现象，你别断坐就行了。我看着你这都是好现象，你还可担心你是你误会了修行，是你误会了佛法。你修行的力量也有的，也是这种现象，但是你误会了，你觉得你是退步了，实际上你是进步。我不知道我是该为你笑呢，还是该为你感到担心。我觉得你这是进步，你知道吗？你需要转变认识，扭转知见。好，王瑞珍这个说完了。崔建卫啊，你说现在身心世界能够感受到啊，这个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感受是不是虚妄的呀？我没有问你现在身心世界能不能感受到，你别说现在身心世界你能感受到，现在身心世界你要说能感受到，那我也能感受到啊。就是当时的时候，谁要是掐你一下，你就不知道疼了吗？当时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坐在那，当时的时候要是有人掐你一下，你也感觉到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身心世界能够感受得到，但是当时的时候也并不是没有身心世界啊，你说得很清楚，当时的时候并不是断灭，当时的时候并不是断灭。那换一句话，当时的时候身心世界都没有，也可以说身心世界都在，不是吗？你再好好的听听。所以我是说，就是现在身心世界能感受到这个很正常啊，我也能感受到，大家都能感受到，谁都能感受到，这个很正常。但是你到底说一下，就是现在这个身心世界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呀？啊，你这个感受也属于身心世界的一部分，它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呀？崔建卫。了知外境本空，心不住境就可以了，妄念本空也不住就可以了吧。哎呀，你是过了千座的，你说我说话对你不一定有参考价值，但是我觉得呢，心不住境你能做得到吗？你能做得到一直不住吗？你能做到心一直不住吗？你做不到吧，你做不到吧，你可能是有那么一会儿能做到都算不错了。这怎么说呢，这个哎呀，傅师兄啊，你还是再仔细一些吧。慈氏咒能不打坐就坐在那儿念吗？哎呀，你天天念的时候就别考虑这么多了，一般都是这个下坐的时候再多念15分钟，那就是49遍慈氏咒了，一般都是这样的啊，一般都是这样的，多念10到15分钟，10分钟也可以念完，有可能那个时候是打坐的样子，那平时的话也没有要求那么多，你就每天念吧，每天念总是好的。陈飞燕这个说完了。千座佳作不是的，千座佳作是这样的，就是你打二印的那一天，你第二座加就加四印，你打四印的那一天，你第二座加就加二印，知道吧？所以你说的这个不对，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第一天是我给你念一遍啊，我给你念三座，你假如说你打三座你就按照这个打，你打两座就按照前面的数字打。第一天是244，第二天是424，第三天是424，第四天是424，第五天是424，第六天是424，第七天是424，等到第八天的时候就244。后面呢，如果你还有第四座打，就继续的往下444。看看王爱玲能听明白不能？哎呀，现在你怎么知道它是存在的？你不是就是感受到了吗？你这不是感受吗？你这个感受是真是就是这么说吧？你这个感受是虚妄的，不是啊？你这感受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叫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啊，五蕴呢、啊，有一种蕴就是受蕴，受蕴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冷啊暖啊。这个硬啊，软啊， 等等啊，这就是感受嘛。你可以有身体，你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感受本身就是虚妄的，你别被这个感受骗喽。你能理解不能啊？你现在存在是不是你现在感受到你被这个感受骗了呀？现在到底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呀？崔建卫，嗯，还有一个，如果现在存在，当时不存在，那到底哪个对呀？哪个对呀？是当时的不存在对，还是现在的存在对呀？这两个哪个对呀？啊，这两个有矛盾的，你说说这两个应该哪个是对的？啊，这也可以，崔建卫，《金刚经》中讲的不断灭。你还是把那个《金刚经》里的不断灭，把这个原文拿出来，我这个印象不深刻了。你把那个原文拿出来，我们看一看，咱才好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非同目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嗯，这个非同目始，嗯，你把这个不断灭，你把这个不断灭，你引用出来原文，看看上下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元音老人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如同木石，非同木石。这个你也找上下文。说完了，手印可以贴到胸口吗？还是要隔开来一点？这个手印呀、啊，手印跟胸口的关系就是这个手印跟这个胸口是45度角，知道吗？45度角，你手印贴到胸口那就是竖直的了。你那竖直的那样的去贴到胸口念。长时间的念胸闷，知道吧？手不是贴着贴到那个胸口，是45度角，是45度角。你就是手腕儿贴，你贴也可以，不贴也可以，一般都是不贴。嗯，这个没有规定啊。嗯，但是这个手印本身并不是贴住胸口的，手印本身是跟胸口，是跟胸部是45度角的关系。嗯，贴住胸口那就竖直了，那样的话这个胸闷。也不行，另外一个它就是45度角，也不行那么直竖手印啊。回答完了。
老师啊，其实我这个情况是，我现在一直是全职带娃，就是宝宝才1岁多一点，还在哺乳期，可能都离不了身边，所以我说是这个灌顶，看看能不能是摇灌啊，有没有这样，不能的话，我现在就只能先修修六字大明咒。
赵州八十忧心绞，只为心头未悄然。一机忘所知，更不加羞耻。动容阳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微一诸方。达到者，闲言上上机。悄然和悄然机可以解释一下，是同一个意思吗？悄然机是执着心相吗？啊，你这个悄然机和悄然不是一个意思，不是一个意思。这个李师兄。只因心头未悄然，就是没有歇下来，心头还不安啊，还没有歇啊，心头还在那儿忽悠忽悠的。为啥不安呢？就是说的是，就有这个在啊，他自己没有把握，脚跟不点地儿啊，就是赵州八十忧心绞，只因为他的心里头还不安，他还脚跟不点地儿，所以他才八十忧心绞。这是这个未悄然。就是他用悄然来形容他的心还没歇，就是他还没有到大自在的时候。第二个是不堕悄然机，不堕悄然机就类似于执着个镜像或者执着于一个圣像，就是哎呀这个地方是悄然啊，或者这么说吧，有个心可安嘛，他堕了一个安心了，或者堕到自在里了，就是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吧，哎，你要从这个角度讲，你这两个悄然当成一个意思也行。不堕悄然机就是不住在这个里头，不住在哪个里头，不住在安心里，不住在这个了了分明里，不住在那个湛然寂静里，这都可以，或者不住在心安了，这都可以。其实这两个说是一个意思也可以，也可以吧。不堕悄然机，前面是说他只为心呢，就是这个大事未了。大事未了，只为心头未悄然，就是说大事未了。第二个不堕悄然机，就是也不堕一个，就是心安，也不堕在这儿，也不堕在心安，或者也不堕在就是这个湛然寂静。这个第二个呀，就是一机忘所知，更不加羞耻。动容阳古路，不堕悄然机。这个意思更像是这个静，因为他说的是动容阳古路。 他说的是动容啊，这个悄然就跟那个动容是相关的，有点像这个静啊。实际上这个不堕悄然机，它暗含的意思我理解，这个后面的这个是香烟禅师的吧，暗含的这个意思是说的是什么圣都不堕，不堕到任何的你想求的所谓的明心的明啊，见性的见呀、啊、湛然寂静啊，都就是或者是大修些大自在呀，什么都不堕。他用个悄然来形容这个，我觉得是他暗含的意思，表面的意思我觉得说他是静是很有道理的。说完了吧算是。刘师兄说的这个我看了，你这一次的就很全，你看后面说的不堕断灭是什么意思啊，前面说的是你不能以相见我呀，你以32相观如来呀，那转轮圣王也有32相呢。那如果不以32相观如来，不以色见我，不以音声求我，就是那会不会无色就是见了如来呢？他会不会就是堕到了另外一种的断灭里头的无相上去了？别说到这儿，就是32相不是，又堕到了另外一个那个没有32相的那个什么都没有的虚空啊，就是那一个就是如来呀、啊，那就是诸法断灭了。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不以具足，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诸法断灭，不要做这个，并不是说的就是断，把这个相断了，这就是了。它既不是那个相，它也不是那个断这个相，这都不是。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也不是断灭啊，他不是那个32相，也不许以就是以色求我，以音声求我，这都不对。但是他也不是断灭，你也不可以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理解为证到了一种断灭，也不可以。我觉得这样说就比较圆满。刘炳新的说完了。你1岁多的宝宝。带着是哺乳亲，你有没有带着宝宝去见见爷爷奶奶，见见这个外公外婆，有没有带着宝宝去见过呀？带着宝宝去见，那按说的话你带着宝宝就是出门去求法也好，对宝宝好啊，你就是出去灌顶啊，你带个宝宝对宝宝是好啊。我们灌顶的时候经常的小孩在地上打滚哭闹互相玩儿也都有的，他不妨碍我们。如果他妨碍我们了，说你把孩子带远点，那是传法老师不对，你知道吧？这些不妨碍我们的。我觉得你带着宝宝去很好。当然了，你实在有困难了，在私下再跟义工联系吧。我认为你这种情况，也可以的，你自己再看吧。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摇冠是因为所以摇冠以后就比较少了。你这种情况，你但是虽然少，但是现在还有一些。没有阳的呀，在隔离的呀，也有一些没有阳的在隔离的也有，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新中心的摇冠也没有完全的杜绝。如果当然你实在有困难又迫切的想修，那你先跟义工联系吧，跟义工联系吧。我觉得是最好的是带宝宝去，对宝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好事儿。你就是在那儿带着宝宝哭闹，或者你在那儿哺乳也不相关，这些全都不相关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回答完了。崔建卫说住在哪儿都不对。当然了，住在哪儿都不对，你能知道住在哪儿都不对非常非常好。但是当时在那个身心世界，在坐上身心世界没有的时候，也不断灭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住或者不住吗？那个地方你存在想法说住或者不住吗？有这个想法吗？有这个想法的余地吗？你现在怀念回忆那当然不好不合适，但是当时的时候有这个住在哪儿吗？那个当时有个东西可住吗？你还能够升起住的念头吗？当时有这些吗？所以就是现在这个身心世界是有啊是没有啊？你觉得呢？你别说你感受，不说这个感受，这个感受也是虚妄的。现在身心世界是有还是没有？就是这么说吧，现在的身心世界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再换个问话，现在的身心世界是虚妄的还是不虚妄的？你不敢接受，你不肯接受，你不敢接受，不肯接受，你不想了。我问你，你就实话实说嘛。这个身心世界啊，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就是没有的，就是虚妄的。这个身心世界就是没有的，就是虚妄的。哎呀，你后来醒了以后，妄想执着深重啊，他又好像是你能感受的他了，你就是能感受他当体也是没有的。 他当体也是没有的，他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并不断灭，知道吗？那个什么都没有，并不断灭，哎呀，他就是实相，实际上，这你那就往后忘了吧，往后那不行就先忘了吧，先忘了吧。其实这个地方它不存在认取不认取啊，不是说我说这些不是让你认取，我说这些是你把这个认取不是说让你就是不理它，而是说把这个认取不认取扔掉它。这个有是假象，这个有是假象，它是假有，就这么说吧。你理不理他，谁管你理不理他呢？你理他不怎么样，不理他又怎么样？关键是他这个假，这个有是真相还是假象？这个有是假象，是假象，别上他的当了啊，别上他的当了。这个有是假象，不光是坏的是假象，好的也是假象啊，别上他的当。不光是凡夫是假象，那个圣也是假象。能接受不能？不能接受就算了，就忘了。金刚心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不可以理解佛国也是虚妄的？不可以，不可以。你可不可以理解佛国也是虚妄的？你怎么不想想？你怎么不先想想你这个理解虚妄不虚妄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这个理解不是一种法相吗？一根对的是法尘，你这个不是一种，就是你这个想的这个不是一种相吗？不是一种相吗？不是一种逻辑思维吗？不是法尘吗？不是法尘之相吗？你这个思维虚妄不虚妄？紧接累应该是300座还是600座了？你现在还在这里理解啊，还是什么？景师兄，你说说你多少座了？你说说你多少座了？我觉得你至少可以这样理解：你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的相都是虚妄的，你所能想象的一切的相也是虚妄的。你可以这样理解。这样理解我觉得就可以，这样理解还能帮助你关照，帮助你用功，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别就是把它变成了一种变成了一种就是对于理论的佛理的一种研究，然后推知说是这个佛国是虚妄的，那个太早了，那个佛国摸不着边儿。应该这么说，你所遇到的，你所见到的，你所能够感受到的，你所能想到的这一切全都是虚妄，你就先这么理解吧。那你能这么理解，能够帮助你减轻一些烦恼执着，也行。但是你别理解佛国也是虚妄的，你太早的这么理解对你没有好处，它不虚妄。就像是你就是因为什么断坐那个事儿都那么真实，真实到让你可以不做，那说佛国虚妄太早了，那个佛国可真实呢。可真实呢，真实到那真切的很，比让你断坐的那个事儿更真实到，更真实多少多少倍了。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你想不想再做，想再做你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就是百座内无论如何坚持，第二个就是要想一想，如果再碰到和第一次一样的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断，肯定有一个原因。你第二次做肯定还会碰到这种情况，还会遇到同样的一种情况出现，这个时候你应该知道怎么对待它，你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防止到时候你又做一次又碰到这个，防止到时候你第二次做你肯定会再碰见这个情况，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最好先想好怎么办，因为你第二次做肯定还会出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心态又出现了，又做不了了。你先把这个事儿，你先假想一下怎么解决它，你再决定做。如果没有假想好，也别轻易的上，再上新中心的做。我的建议如此。说完了。明天补也行吧。如果是错了，明天结对它吧。明天结对它吧。当然了，如果他特别闲，他今天也没事儿可以打的话，他再打也行。这个结印呢，就是错了或者不错，这个叫有点错误是咋回事？一般错的话，就是还是要纠正啊，要及时的纠正，及时的纠正就可以。明天开始算第二印的第一天也可以，也可以的。好的，行，李胜的这个我知道了。这个右，李胜啊，这个右压左，你注意啊，这个新中心手印的这个六个手印，一般的规律都是右压左啊，都是右压左，只有最后的那个第六印的拇指那个地方。不是这样的，其他的那个只要涉及到交叉压的都是右压左，一般规律是这样的，李生啊，说完了。